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中国，他们的父亲缺席了父亲节。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近20年来首次无法申请七一大游行，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两高管遭起诉，台湾欢迎美国大规模疫苗援助，疫苗捐赠日本台湾高调互动，木已成舟未见中共强烈反应。
疫苗的事情他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但他自己如果反应强烈只能打自己的脸。
政策矛盾导致所得分配失衡，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恶化。
他去年所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或者是所谓建党百年里面的一个目标，事实上是在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的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的现象可能还是一直没办法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天6月20号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一般家庭在这一天聚集在一起享受美食，孩子感谢厚重的父爱，父亲们心情喜悦，与孩子们一起热闹欢笑。然而在中国有一个群体，在他们的家庭父亲缺席了父亲节，妻子和孩子们则只能借助社交媒体表达对丈夫和父亲的思念和爱戴。这个群体是由中国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们组成。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公民记者欧标峰的妻子魏欢欢发推文说，2021年的父亲节想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人生中第一个父亲不在的父亲节，但是请相信，无论他在哪里，他心中最挂念的还是你们。欧标峰的两个儿子都是学龄前，正是需要父爱的年龄段。80后欧标峰是湖南省株洲市人，人称小标。欧标峰近年来积极参与公民维权活动，经常发布被中共当局打压的公民行动者的第一手信息，他因此成为湖南省当局的重点维稳监控目标。2020年3月及11月，欧标峰因为公开声援许志勇和常伟平等良心犯而被当地警方传唤。同年因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并在香港知名媒体大亨、社会活动家黎智英被抓捕之后，公开表态支持黎智英和香港苹果日报，而被湖南警方多次警告。当地警方还威胁暗示正在搜寻对他实施抓捕的证据。2020年12月3号，欧标峰因关注并协助曾于2018年在上海街头向习近平肖像泼墨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泼墨女孩董瑶琼，在推特上发求救呼吁，便立刻被当局从家中带走传唤。12月4号，欧标峰被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15天。同年12月18号，欧标峰又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后被转到株洲市第一看守所关押。王爱忠的妻子王鹤南在父亲节当天发推文说，今天是爱忠被抓的第23天，又是一年父亲节，那些热闹，那些欢笑似乎都是属于别人的。王鹤南的推文说，这些年来爱忠给女儿们的爱沉默而伟岸，深沉而隽永。他说，在这个属于爱忠的日子里，我特别特别的想他。王鹤南在推文中强烈要求当局释放王爱忠，把父爱还给孩子，孩子们需要父亲。推友 CM910 上传了王爱忠两个女儿祝爸爸父亲节快乐的视频，两个孩子在视频中说，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爸爸我好想你呀，想你，你们快点回来吗，爱你哟，
爱你哟。
王爱忠是中国南方街头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他多年来时常在网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或言论。王爱忠还关注中国的访民及弱势群体。2014年5月29号，六四25周年前夕，王爱忠曾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维权律师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星期天在推特发视频，跟他的儿子一起祝常伟平父亲节快乐。陈子娟说，近几个月对丈夫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和儿子都非常支持他的事业。
常伟平父亲节快乐。这几个月对你的事情了解了更多之后，我觉得你做得很棒，我和儿子永远支持你，我们一起祝你
父亲节快乐。
80后律师常伟平因代理多起维权案，2018年被吊销律师执照。2019年12月曾因参加一个与多名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在厦门的非正式私人聚会之后，因被中共官方知晓后定性为厦门聚会案，多人遭到严打抓捕。2020年1月12号，常伟平也被陕西省宝鸡市警方跨省抓走，并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1年4月，常伟平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目前被关押在宝鸡市奉县看守所。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父亲节当天采访到人在美国的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请他对父亲缺席的父亲节发表感想。施明磊说，
今天是父亲节，程渊还有他的两位同事刘大志、吴本坚雄，他们已经被任意羁押了700天，然后在这700天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律师，所有的律师被解除，他们也从来都是被禁止通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信息。然后他们在去年8月底被秘密审判之后到现在都没有结果。然后所以从昨天呢，因为我看到中国的这个朋友们都已经在，包括我以前的同事朋友都在庆祝父亲节，然后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不但是因为我的女儿只有5岁，我昨天晚上跟我先生的，就是我的公公，他80岁，我们有一个视频，所以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公公非常的想他的儿子，因为我先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然后对于我女儿来说，她现在5岁半，常常会有小朋友问她说 Do you have a daddy? 有一个爸爸吗？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孩子其实是很残酷的，就是他知道他爸爸，他经历了他爸爸被抓走，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很伤心的跟我说，他觉得可能爸爸再也回不来了，然后他觉得爸爸可能也不回，就是他见不到爸爸了。然后那昨天我还是鼓励他给爸爸画一幅画，所以他有给爸爸准备一幅画，然后那这个画里面他画了他现在的生活，就是他认识了新的朋友，他的每个小朋友都有喜欢的颜色，所以他用不同的颜色来画，然后并且画了一个蛋糕爸爸吃。那我非常感动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就是在这个父亲节，因为这个集权，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迫害，他们的违法，他们的任意的羁押，然后导致父女父子不能团聚，导致非常多的家庭在经历这样的患难。所以我非常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在集权下的父亲们。
以上是美国之音陆阳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近20年来首次无法申请七一大游行。10多年来一直走在香港捍卫人权前列的民间人权阵线，每年都举办七一大游行，表达各种民主诉求，而数以万计的港人每年都会踊跃参与。不过，由于民阵骨干人员被拘捕和监禁，加上民阵被警方指涉嫌违反社团条例，今年将无法再申请主办七一游行。
民阵临时召集人钟松辉在接受《星岛日报》查询时确认， 民政今年不会搞七一游行，主要原因是警方已经将民政定义为无注册社团，难以合法申请举办游行。另外还有限聚令限制。钟松辉还表示，民政2002年成立，从2003年起到2019年连续举办七一游行，去年首次遭警方反对，今年不举办。而民政活动以游行为主，游行都不搞，其他活动更不会搞。他说，民政只是一个平台，让不同团体发声，目前大部分团体成员已退出民政。钟松辉认为，民政目前虽说不上解散，但不会再搞任何活动。过去所做的不触及港版国安法，例如追求双普选、改善施政等，已经完成历史任务。钟松辉透露，在陈浩环5月28日因参加2019年一次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判18个月监禁入狱前，民政曾开会决定找他做临时召集人，主要负责看守，到9月将再依据章程安排开会选举召集人。民政去年申办由维园出发的七一游行，首度被警方反对。随后，时任副召集人陈浩环以个人名义发起反港区国安法游行，期间发生警民冲突。陈浩环同时身负其他涉及非法集会的指控。民政前召集人、区议员陈子杰也因涉民主派初选被羁押候审。星岛日报表示，今年4月下旬，民政接获警方来函指，民政曾于2006年7月申请注册为社团，获批及接纳，到同年9月向社团事务主任申请取消注册后，仍以社团形式运作，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规定。警方还要求民政提供书面资料，包括未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以及2006年9月至今所有活动及支出和资金来源等信息，但遭目前监禁中的民政召集人陈浩环拒绝。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应称，民政未按要求提交资料，不排除采取执法行动。另据港台报道，民政团体成员之一的社民联的主席黄浩明表示，自民政召集人陈浩环入狱后，民政秘书处已没运作，以民政名义申请游行有困难。黄浩明表示，部分民间团体会商议申请七一游行，但预料警方会以疫情为理由拒绝。社民联与其他团体曾讨论，计划在七一当天在各区开设街站，让市民发声，并表示街站会遵守四人限聚令，也不鼓动市民集结，但如果人被警方限制，将据理力争，强调即使游行集会被禁止，公民社会不能没有声音。
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两高管遭起诉，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香港警方国安处日前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了五名一传媒及苹果日报高层。他们在冻结苹果日报三家公司1800万港元资产的同时，于周五6月18号正式起诉了两名高层。苹果日报当日维持正常出版，并且大幅增加印刷量，市民争相购买，外界谴责香港警方的行动严重威胁当地新闻自由，加深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疑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五正式起诉了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理由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余三名被捕的苹果日报董事仍被扣查，国安处并向苹果日报三家相关公司派递检控书，指控他们违反了有关罪行。苹果日报星期五继续编采工作，并照常印刷和维持正常出版，当日更加印制50万份。星期五凌晨，有市民到闹区的报摊争相购买首批出版的苹果日报。有报摊表示，平时每天可以卖出60份苹果日报，但星期五凌晨已卖出1800份。 星期五的苹果日报以国安警搜苹果拘五人捡44硬碟新闻材料为头条，说警方拿走44部电脑主机及硬碟，涉及大量新闻材料。报道内文说，警方的行动目标清晰，进入报馆后马上到苹果洞新闻和港文政治采访部搜查和取走电脑。星期四，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多处地方及苹果日报大楼，取走编采部多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利。警方国安处说，五名被捕的一传媒及苹果日报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说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串谋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但是国安处没有公布是哪些文章以及具体内容。当局还冻结了三家公司合共1800万港元的资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星期四的搜查和拘捕行动并非针对媒体。
今次的行动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行动
李家超强调，这次行动和一般正常的新闻工作无关，行动针对的是涉嫌利用新闻工作作为工具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般新闻工作者和他们不一样，这些黑钱有别于奉公守法市民的合法财产。他郑重声明，切勿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同流合污，同罪犯为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应该和罪犯切割，以免后悔莫及。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一般新闻及公允的分析评论都不会构成刑事行为，但如果明知文章的本质是呼吁外国制裁政府，相关人士认同相关看法及转发，意图协助达到目的，就可能会触犯法律。
但就唔需要证实咧，系同外国势力咧系串谋。可能有好多
汤家花举例说，譬如私下的文件或通讯提到要炒热议题，使世界注目去制裁中国。譬如有这些内部的书信、通讯、文件或电邮，会加强证明你有这个意图。意图都是从周边事实及环境去推断的。汤家华又说，只要行为不触及要求外国势力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买报纸这样的行为不会犯法，而市民购买苹果日报或买入相关的股份也不会犯法。苹果日报星期四发表公开信，形容香港新闻自由保障岌岌可危，强调全体员工要谨守岗位，奋战到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认为，香港警方采取的行动比去年八月搜查一传媒大楼的行动规模更大，使人担心香港国安法被武器化。
香港新闻自由很难用什么文字再去形容那个恐怖的情况。
杨建兴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到底有多恐怖，很难再用文字去形容。而当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材料是不能受到保护的话，市民会担心和媒体说话，透露一些信息，会不会出事呢？至少会感觉到很不安心，会更不敢说话。媒体可能更害怕，不能保护一些新闻消息来源的话，自我审查的情况会更严重。曾任职记者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苹果日报遭香港政府取缔或者无法继续运作，会产生很大震荡。
因为苹果咧系香港一张好大嘅报纸啦，亦都系表示咧系即系好。
刘慧卿表示，苹果日报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大报，是一份标志性的报章。事件使香港新闻工作者十分忧虑。以往香港当局很尊重媒体的采访资料。这次的处理手法引起很大震荡，大家很担心苹果能否继续运营下去。每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纪念日， 以往多年来都有大型游行，外界不排除香港警方突然对《苹果日报》采取行动与这个日子临近有关。
咁六四七一一向都系香港即系一个好敏感嘅人。
刘慧卿表示，六四和七一一向是香港很敏感的日子，以往有很多人会参与集会，不排除香港或北京的当权者害怕群众，担心这个敏感日子会触发民众走上街头，要用尽方法确保市民不会上街。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当局选择在这时候向苹果下手并非偶然。
面临呢将近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郑宇硕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临近之际，香港官员或者亲北京统一战线可能以封杀苹果日报这个北京的眼中钉作为贺礼。李志英和报业集团五名高层先后被拘押起诉，不准保释。苹果日报附属的印刷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所拥有的1800万港元资金也被冻结，这份报纸能否度过7月1日很成问题。香港警方提出的罪证是，苹果日报从2019年开始在实体报章和网上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宇硕认为，这使人担心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实际上是有追溯力的。
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在目前的环境底下，香港电台固然被视为
郑宇硕表示，大家最担心的是在目前的环境底下，北京两颗眼中钉，苹果日报和香港电台被除掉，无法维持正常运作后，香港还有没有独立媒体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则形容香港警方星期四的行动与法治背道而驰，使香港变得越来越陌生，也反映了国安法是一套平行时空存在于香港的法律之中。他说，自从香港实施国安法，无论执法的警务处还是负责检控的律政司都设立了国安处，有关案件会由国安法特别委任法官审理，这与香港一直沿用的普通法到底有没有抵触，使人怀疑。
苹果日报啦，你去搜查啦，佢就话。
梁家杰表示，苹果日报遭当局搜查，就连采访资料也有权搜查。如果记者连采访对象或者资料来源都不能保护的话，将来还会不会有人接受采访呢？以后记者要揭发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很难找到人爆料。香港警方拘捕苹果日报及一传媒高层，震动国际社会。美国国务院对香港当局选择性利用港版国安法任意针对独立传媒机构表示强烈谴责，认为所谓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并要求立即释放五人。中国外交部则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表示，任何机构都不是法外之地，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任何权利自由都不能突破国家安全的底线。他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敦促个别外国政客放下傲慢和偏见，摒弃双重标准，切实尊重特区，依法执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欢迎美国大规模疫苗援助，台湾感谢美国为其提供250万剂 COVID-19 疫苗，在应对感染人数上升的情况下，疫苗数量增加了1倍多。
华盛顿最初承诺捐赠75万剂疫苗， 但拜登政府为推动其向全球发送8000万剂美国制造疫苗的承诺，台湾获得的疫苗援助量也跃升到250万剂。多好的景象，多好的姿态。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周六6月19日晚间发推文，对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感谢，并附上疫苗在孟菲斯机场装载到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77货机上的照片。吴钊燮在台湾外交部官方推特上写道，台美关系坚如磐石，我们将继续密切合作抗击新冠病毒，善的力量将占上风。在那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莱斯在其推文中写道，我们捐赠的250万剂疫苗正在运往台湾，台湾和美国的健康伙伴关系帮助挽救了这里和世界各地的生命。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推特表示，美国为台湾捐赠疫苗令其感动，他说，感谢美国这种感人的友谊姿态，这些疫苗将大大有助于保持台湾的安全和健康。美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一向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美国捐赠的疫苗将于周日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台湾。美国提供的250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将是迄今为止台湾获得的疫苗数量的2倍多。此前，日本曾在6月初向台湾捐赠了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中国也向台湾提供了自己制造的新冠疫苗，但台北政府一再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表示担忧。台湾指责中国阻止了至少一项台湾获得外国疫苗的交易，北京则对此予以否认。尽管处于全球大流行时期，中国并没有放松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上周，中国空军28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机入侵事件。台湾正在努力加快其已经订购的数百万剂疫苗的到货，以应对病例的增加，尽管感染率仍然相对较低。在台湾的2350万人口中，只有约 6% 的人在两剂疫苗接种方案中至少接种过一次疫苗。蔡英文总统面临加快获得疫苗的压力。周五，台北政府表示，将允许苹果公司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创建人郭台铭以及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代表台北就疫苗进行谈判。
疫苗捐赠日本台湾高调互动木已成舟，未见中共强烈反应。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日前抵达台湾，台湾业界发起登报感谢日本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参议院全员刚刚通过挺台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下届世界卫生大会。令人关注的是，对于台日之间一系列公开频繁的展示友好互动的行为，中国方面至今却未见过于激烈的反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向台湾捐赠的124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以说给台湾送来了及时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的疫苗捐赠让中共展开的对台疫苗攻势破局。台湾自5月中旬以来疫情告急，自制疫苗尚未通过上线施打阶段，而进口疫苗的数量也有限。5月底，日本决定以报答311地震援助为由，捐赠一批疫苗给台湾。这批疫苗很快于6月4日抵达台湾。台湾民间为了感谢日本在中国压力下及时的援助，发起买下日媒广告全版，高调向日本致谢。在这之前，日本产经新闻披露，日本正在考虑捐给台湾一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这个消息得到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证实。之后，日本厚生省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进行合约修改，以紧急援助台湾。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6月3日在接受台湾节目《扣扣早餐》的访问时透露，修改合约的时候，据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方面也受到了中国的一些压力。在台湾拒绝中国大陆提供的疫苗之后，中共曾经批评台湾为了政治利益牺牲人民福祉，造成原本就因疫苗短缺而恐慌的台湾社会更加不安。在日本官方正式计划捐赠疫苗援助台湾的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声明，台湾当局借疫苗谋独不会得逞，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从大陆获取疫苗的管道是畅通的。汪文斌则在5月31日的记者会上直指日台以疫苗图谋政治私利，指出坚决反对借疫情搞政治作秀，甚至干涉中国内政。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日本为何能毅然决定捐赠疫苗呢？日本参议员佐藤正久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中国自身もワクチンを台湾の方に提供すると言ってる以上、日本が提供することに、
日本的考虑是，既然中国自己也提出要捐赠疫苗给台湾，那么对于日本也捐赠疫苗给台湾，道理上不该有怨言。捐赠疫苗本来就是基于人道考虑，这是国际社会应有的尝试，不该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阻挠。日本民众对这个计划的赞成声浪，更是成为支持政府决策的力量。中青代的参议员朝日健太郎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台关系一直相当紧密，过去日本更接受过包括311地震时台湾的热情援助，所以这次尽快支持台湾比任何顾虑都还要重要。他说，
中国を意識するというよりも、アストラゼネカのワクチンを台湾の方にお渡しすることで、
比起考虑来自中国反对或反弹的想法，日本争取尽快让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抵达台湾，暂时纾解台湾人民防疫危机的心情更为迫切。所以当外务大臣宣布决定捐助疫苗给台湾的时候，国会是全员认可的。6月11日，日本参议院跨政党全员无异议决议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此举动，佐藤正久表示，议员们都明白这是超越国界的共识，所以包括亲中的议员也予以同意。佐藤正久说，
台湾が今回コロナ対策で成功した部分も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から、そういう
台湾直至最近之前，其实在防疫上有太多成功的地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而这些表现让日本大众相当肯定，所以任何政党都会优先考虑支援民众的印象。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海警法已经造成日本对中国的恐惧。据最近的民调显示，有80%的受访者感受到中国对日本安全保障构成了威胁。他认为民众对中国自然没有好感。他说，
又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快选举了嘛，现在全世界说真的，从这个去年这个肺炎开始之后，其实中国的态度让全世界就是不可以接受嘛，特别人民日报发表那个新华社发表文章，还说是全世界欠对中国说一声谢谢，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的话，确实是激起日本舆论的普遍反弹。在这种舆论反弹的情况之下，那么谁哪个政治人物要敢替中国说话的话，那你下次选就别选。
朝日健太郎认为，台湾无畏中国的恐吓，依然坚守普世价值的表现，是获得日本参议院全员支持的重要原因。他说，
やはり台湾として友好国としてしっかり台湾の民主主義であるとか自由、
台湾是日本的友好国家，我们了解台湾长期坚持着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原则，即使面对来自北京长期的威胁也没有妥协。日本也越来越遭受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恫吓，与台湾的共感更加强烈。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也是日本要向国际传达民主团结的讯息。台湾民间近来掀起了一股感谢日本的风潮，在台日人与在日台人联手发起募资， 要在东京与大阪车站树立实体的感谢墙。另外，6月13日在日本产经新闻更出现台湾各界募资联名广告，这个由台湾传统基金会等发起的登报感谢立即获得130家企业及团体的响应，并在短短一日之内提早达到捐款目标。两块全版广告上写着患难见真情与感谢，而其中一块是由台湾联邦关系企业的自由时报体系单独出资。该企业负责人林宏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
台湾人当时在捐赠这个311的时候，真的是基于一种人机奇迹的精神。那今天日本人来做这个事情，台湾人绝对不是只有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样子认为说他是来报恩的，不是来 payback。 所以我们想应该要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很感谢，让大家知道说德不孤必有邻这样子。也我们要感谢人家的及时，我是他们那边还在募嘛哈，那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那这个部分就我先来负责这样子。
林宏莲特别提醒，在全版患难见真情的左下角有一个圆形的标志写着台湾 National， 他希望这个标志以后能成为台湾人在日本与世界各地的识别胸章，让世界认识到台湾是一个坚持自由与民主价值观、重视国际友情的地方。常年与日本有着商业往来的台湾安永鲜物创办人郭志辉博士接获募资消息之后，通知了自己的朋友群组，并且很快的获得热烈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日本他们就是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只剩下124万份全部都给我们。因为在过去当初我们比如说有311有捐款到日本吧，他们在台湾登了好几天的报纸来感谢台湾的老百姓，只是一个比较 follow 日本式的做法而已。我那么有46年跟日本在做生意嘛，我们比较了解日本的这个他们的习惯啊。
联邦关系企业跨足金融、媒体、建设等商业主要专案，安永鲜物则是科技界的关系企业。广告赞助者另有制造业、文教界、宗教界等，可称为台湾全社会对日本疫苗援台的公开质疑。郭志辉说，
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政治的考量的哈。我想我们这个100多家的这个厂商应该都没有政治考虑了，所有的这个人包括如果任何一个地方他愿意捐助给我们，我们都会感谢他的啦。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往后与中国的商业活动会被列入黑名单，林宏莲认为日台互助是国际间实践普世价值的表现，也是他的理想。他说，
我如果坚持自己的理想被人列为是这样子，那一个人没有理想那还要什么。
日本众多议员表示，日台遇到灾难就互相支援已成为模式，无需客气。但是他们看到了台湾民间和企业为了感谢捐赠疫苗而登报致谢，依然十分感动。从日本疫苗成功援台，到日本参议院全员挺台加入世卫大会，再到台湾各界登报感谢，中共当局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出现强烈的反弹。石坂明夫对美国之音说，
长期观察中国外交从来都是这样，一旦木已成舟的时候，他们马上假装听不知道，他只是在事情还没有决定的时候他在做很多动作。最明显的你看今年的3月份的日本和美国的2+2，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反应多激烈，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但是当菅义伟到美国去跟拜登欠着文章以后，但中国马上就不说话了，因为木已成舟了嘛，他说也没用嘛。这次也是一样，不管参议院还是这个疫苗的事情，他已经改变不了什么，那他自己如果反应强烈只能打自己的脸，所以他马上装不知道，这是中国一贯做法了。
石坂明夫指出，日本2012年将尖阁列岛国有化后，中国就穷尽一切可以制裁日本的手段，但是对日本缺乏威吓效果，而现在也没有其他可以制裁的项目了。他提到 目前日本最在意的是中国抵制东京奥运，但是半年后北京也有冬季奥运，考虑可能导致民主国家联合抵制北京冬奥，即将召开二十大的习近平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日台的专家都认为，日台在疫苗捐助上的互动证明民主社会有能力抵抗中国的胁迫，共同为人道救援做出贡献，也让国际社会看到共同价值观的体现。中国的默不作声也证明集权永远不敌民主。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政策矛盾导致所得分配失衡，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恶化。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减贫，但是城乡贫富差距仍在拉大。分析人士表示，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为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真正脱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世界银行自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就是维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物资折算成金钱后的最低标准。中国2020年宣布全面脱贫，官方表示在现行的标准下，9899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据媒体报道，中国自己定义的贫困线是自2010年以来经过通胀调整后的每人每天 2.3 美元。不少专家对于中国全面脱贫的说法提出质疑。在官方声言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的背后，城乡贫富差距逐渐恶化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为4383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17131元，若对照2015年底开始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可以发现五年来农村生活确实获得改善，收入增幅达到 50%， 甚至比城市收入的增幅 40% 还要大。但城乡收入的差距也随之扩大，五年来增长了 35%。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中国整体经济总量来看，如果能够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条件迈向小康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现今的贫困问题不是经济成长的问题，而是所得分配的问题。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得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续恶化下去，贫困的问题无法获得根本的解决。刘孟俊指出，第一个政策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依靠高科技与资本密集产业，高密集劳工和资本家将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恶化。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资源偏向全球战略型的产业化，偏地方型的农业资源自然会受到政策排挤。分析人士表示，划设耕地保护红线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政策矛盾。中国人民网6月16日报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首要的是落实藏粮余地的战略，必须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过，专家表示，红线内的产出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侧重国家粮食安全，由政府收购粮食导致农粮价格无法提升，对农民的收入可能变成一种妨害。再加上进口粮食的压力，可能减少国内粮食需求，即使进口粮食的价格提升，也未必跟国内农民所得提升有关联性。专家并指，尤其中国政府为了要强化政策的有效性，时常利用补贴的政策，这个制度又会使得所得分配更加的恶化，因为政府补贴一些高科技产业，使得高科技产业的群体得到更高的收益，城乡贫富差距更加恶化。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于土地财政，为确保财政收入，不希望土地价格下降。专家说，当土地价格越来越飙涨，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过土地拍卖或是租任得到更多的收益， 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以及工商用地使用权的企业家也因而致富。相对的，城市土地持续上涨，但农村的田地、林地无法变更为更具有市场价值的用途。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考量，维持近年城市土地价格不坠，也更加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刘孟俊说，
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里面是来自于很多的制度设计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会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而所得分配失衡会使得更多的一个贫困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它去年所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或者是所谓建党百年里面的一个目标，事实上是在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的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的现象可能还是一直没法解决。
城市的贫困黑数可能是被隐藏的数字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的旅德作家周晴表示，中国2018年公布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是两亿多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城市户籍，做的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没有保障，也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养老和保险。据官方统计，2020年一季度，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家庭月人均1170元，总计有6万多户、10万多人。若加上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人口势必多得更多。但是这些人因为没有户籍，所以无法申请低保补助。周晴说，
他们连这一点就是每个月1170元都保障都享受不了，他是干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这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中国农村脱贫的核心底线为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是指每人每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不愁吃不愁穿，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有专家说，农村很多的情况是满足了脱贫形式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面子工程。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这个脱贫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一个时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了，这个呢实际上并不太科学的一种说法，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啊，所以为什么选在今年，那么就是跟这个100周年是庆祝是有关的。
这位学者表示，很多农村为了政绩赶在短时间内达标，虽然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屋内无水可用，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居住，最后还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要不然就是要走很远的路，用各种交通工具才能够把一周的水运回来，这并非个案。他说，农村经过短暂验收后脱贫了，但能否建立起内生性的可持续性发展机制才是真正脱贫的指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也说，
短暂时间的时候把一些政策资源是放在这个农村里面，然后把这个农村能够帽子摘掉，把你农村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嘛，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接着下来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进去了，那可能这个农村里面又会再回去它贫困农村。
据周晴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还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现在这些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周晴说，
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对点扶贫也好，就说剩16万人，这些人将来靠什么来脱贫？这个更会导致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民怨，讲就是官员现在需要我要靠脱贫来升官，那我就使劲帮你忙，一旦这个风一过，我就把你弃子不用，就是一个老民谚说的很好，就是用着了抱在怀里，用不着了推在悬崖里。
不具名的中国学者表示，贫困是经济发展中伴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 1.9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但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天 5.50 美元， 但中国已是中上收入的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义贫困。该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没有穷人了。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承认有 17% 的贫困人口，英国也有 17%， 约1100万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指标。所谓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3/3以下来定义。中国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者即为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2倍之多，也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标准太低。这位学者表示，中国2010年起 GDP 的经济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许多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追求民生相应水平的提高。他说，
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你就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最近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划，旨在几年之内在这一新型信息技术领域占据国际主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最近宣布的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划，是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并列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后，第一次就如何令中国的区块链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绘就出一份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足以颠覆时代，引领人类社会过渡到下一代互联网的新兴信息技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将这一技术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称要这一技术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商业战略和经济咨询公司弗雷斯特最近的一份研究认为，中国在区块链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的专家法努西指出，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中国在 5G 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扩展。然而与此同时，中共在无拘无束地大力发展一个平行技术，也就是扩充全球区块链基础设施。这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去年底在国家安全议题博客网站 Lawfare 撰文说，中国去年推出的区块链服务网 BSN 几乎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主持创建的 BSN 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区块链服务网络，以极低的开发、部署、营运和监管等成本来为全球区块链开发者提供跨地域、跨机构的全球性区块链服务基础设施。 BSN 在创建之初发布的白皮书说，随着服务网络在全球各国逐步落地，它将成为唯一由中国自主创新并由中国控制入网权的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如果该基础设施取得成功，可能使中国处在一个有利地位，能够影响互联网本身的未来发展。国际商业银行石木资本的首席执行官欧阳墨最近撰文说，一旦中国领导层决定某件事是当务之急，那么影响波及全球只是时间问题。他说，区块链技术将是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领先超级大国的另一个核心因素，而 BSN 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企业区块链生态系统之一。 他说，至少在未来十年， BSN 在西方世界正在开发的任何东西上都已经占了先机。在欧阳墨的协助之下， BSN 和美国硅谷致力于完全去中心化开发的区块链公司 Gasper Labs 在今年二月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他说， BSN 不仅是中国自己的网络，目前已经有几家顶级的开发商与 BSN 进行合作。他说，中国在贸易、进出口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的大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都可以在区块链网络上顺利地进行贸易融资、记录物流、进行跨境支付。
And I think that the countries that will adopt it first are the ones that are having the most trade with China, that are close geographically with China. But I think
他说，首先采用中国区块链网络的国家是那些与中国有最多贸易的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国接近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很多其他地方也会采用它。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西方国家至今一直直接或是间接地主导着绝大部分网络的基础设施。但是有专家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在区块链基础设施方面走在前列。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罗伯特·莫里指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5G 等驱动之下的全球信息网络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但不幸的是，下一代网络的另外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却没有引起西方国家政府足够的重视，令这两项技术面临着可能不受西方影响力控制的风险。莫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区块链最重要的应用之一是支持所谓的智慧城市，而中国正在输出一整套智慧城市技术。
especially when it's done in conjunction with smart cities, and the sort of broader, 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s, I think that, China is pursuing.
他说，特别是当这一技术和智慧城市和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政策相结合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市场冲击的问题了，它就成了一个可以被用于专制控制为目的的技术。咨询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戴查理在今年四月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中说，中国的战略投资推动了区块链的发展和应用，也使区块链的应用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分析人士表示，相对中国政府大力扶持区块链技术而言，西方国家对于这一技术重视不足。他们指出，美国近年来高度重视中国在 5G、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方面的挑战，但是在各类政府政策及立法文件中很少提及区块链。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凯·卡纳普说，区块链不像 5G 和人工智能那样可以开启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区块链技术非常具有颠覆性，所以大部分国家仍然正在设法弄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新兴技术。卡纳普质疑中国会最终主导这个技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否会领先这个问题还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是否会被其他国家接受。
Here we see a tren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of growing distrust, of growing questions around dual use technologies and military.
他说，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针对中国的军民融合以及中国数字网络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等，人们有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和顾虑。中国要引领区块链，显然还有很多障碍。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